好，又咱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中间这一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二章的22到24节啊。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贵重的啊！”我们看这个12章的22节到24节。首先呢，耶稣是从什么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讲那个关于一个财主的比喻，他讲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你看耶稣好像从一开始那个人要求耶稣分家，耶稣说免去一切贪心，然后讲什么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有一个财主光为自己预备啊，然后到这里的时候顺势转到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衣裳胜于身体啊。所以说呢，不必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必忧虑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这整章教训呢都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仰当中哈，这些吃和穿的事情并不是我们要关注要追求要忧虑的事情。一方面呢杜绝一切的贪心，另一方面呢靠着信心仰望上帝每日供应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是耶稣前后教导都是一致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哈，在这里他是讲再讲一件事，但是他是有所不同的啊。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什么？天上的飞鸟，然后这里说什么？乌鸦，对不对？飞鸟乌鸦啊，然后这里呢有一句话叫这最小的事人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要注意他们之间一些不同啊，这样可以看出福音书的一些重点。好，我们来看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当中呢还有一段这个变卖一切啊周济穷人啊，这一段这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一会儿会讲到。22节，然后他对他的门徒说：“因此我对你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啊。”耶稣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啊，魔鬼说啊，若神的儿子呢可以靠着这个上帝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拒绝了，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手中所出一切的话啊。在申命记第八章呢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无论是耶稣的教训还是摩西的教训，自始至终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凭信心去度过啊，凭信心去度过。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活着也不是单单为了食物和衣裳，活着是为了神的国啊。信心呢是贯穿我们信仰始终的一个事情，尤其在这个饮食的事情啊，吃穿的事情啊，这个相信上帝就可。23节，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何等贵重呢？你看这里哈，乌鸦那个财主有仓库啊，但是乌鸦没有仓库。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哈说的是飞鸟，路加福音直接用另外一个词，就是律法当中被判定为不洁的乌鸦啊。也就是说这类不洁的乌鸦呢，实际上你结合旧约圣经那些关于不洁的律法，指的是不洁的人，就是有罪的不属神的不遵守神命令的什么那些外邦人啊，那些有罪的作恶的不洁净的外邦人，他们在世的时候神都让他活够这一辈子啊，让他们过完今生。那么那些洁净的属神的遵守他一切命令的那些门徒，难道不比这些外人贵重的多吗？上帝都没有让他饿死，为什么会让我们饿死？那些作恶的都没饿死，我们难道会饿死？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耶稣用很简单的这样一个道理在增强我们的信心啊，增强我们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再来看12章25节到28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集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不是这花衣裳的。你们这小心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注意二十五节哈，说你们中间哪一个通过关注能够使他的身量多加一种呢？啊，这个原文说的是关于身高的问题啊。今天有很多人想长高啊，但是呢你想长高你怎么样，你天天对这个身体我长长长长长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跟那发波似的，他可能能坑一下长那么一块，那是不可能的啊，你没有这样的能力。然后耶稣说，因此你们甚能不能胜任这最小的事情，然后如何忧虑其他的事情呢？耶稣说这个长高这个事情啊，在上帝那来，上帝那里的是非常小的事情啊，你这个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去忧虑其他的事情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们要仔细思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所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穿戴甚至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你注意哈，这里说所罗门极荣华时候所穿戴的，他在指什么？他指的是世上的君王在他巅峰的时候，在他有尊贵的时候所拥有的那些荣耀，就他穿的那些华美的服饰。世上的这些高档人士，他有权利的时候，他肯定把自己打扮的啊，装扮的很好看啊。但是有一点，弟兄姊妹，首先你要注意哈，穿什么都是穿，掌权者披金戴银，和我们穿普通衣服其实最根本就是别光着屁股，对不对？穿什么都是穿，吃什么也是吃，最根本是维持生命的底线所必须的，对不对？穿的再好跟穿的普通没有任何区别啊，最主要不是光着屁股在外头冻死啊。所以说呢，穿金戴银和穿普通衣服，吃高档食物和吃普通食物，就维持生命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啊，没有任何区别。在穿戴在尊荣这方面，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掌权者他比不过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比不过百合花。你注意耶稣放的这个顺序哈，今天世上的尊贵者他的尊贵比不过所罗门，所罗门比不过谁啊？比不过百合花。这些世上的君王，这些掌权者，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工作吗？不工作。他们天天是不是在学校里边天天哎呦就是哎呦爱国啊学习啊在那卷？不，没有，人家吃喝快乐，人家既不干活也不学习也不会去啊爱国或者爱其他省，人也不会干这些事情。你说这样的人，他不出产任何东西，他也不创造任何价值，是吧？他也没有给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上帝还给他衣服穿呢，他穿的不错嘞，对不对？不要动了。然后反过来，那些遵守主命令的、劳苦传道的、竭力天天做主公的，神会让他们没有衣服穿吗？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你要想，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那些变卖一切跟随主的人，那些全心遵守主命令、敬畏主的人，他难道会没有衣服穿？不可能的。上帝对外人都这样，那对他属于他自己的人，那怎么不会更好？那除非你有罪，除非你做错了，除非你教会里边有恶人拖累你，你才会有缺乏啊。所以耶稣用很简单的道理在讲这个事情啊。然后二十八节，既然在野地里，今天还在的草，明天就被丢在火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你们更是何等重要呢？小信的人呐，你注意这个旧约圣经和新约旧约圣经，你像以赛亚四十章、彼得前书第一章，还有诗篇九十篇，往上，这个草是用来比人的，你知道吧？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是不是？在你看来，千年一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见他们如水出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的草，晚上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各有枯干，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耶稣讲，他是结合圣经来讲。今天还活着，今天还存在，明天就要被丢在火炉的草， 就指那些属世界的不信基督的，他们在世上突然间得了权势，或者是暴发户，或者是掌权了，然后穿戴荣华，是吧，他们兴起壮大，掌握很多权势，然后没过多久就衰微消失了。历史上他们都是这样，结局就是什么，就是丢进硫磺火锅，就像草药丢进这个炉子里一样。即便这些人很早他的结局就已经定下，他是灭亡之子，神还是让他在一定的时间段能够享受尊贵荣华，有饭吃，有衣服穿。那属于神的子民，那些舍弃且跟随主的门徒，主怎么会让他缺少衣裳？这个道理是不是很简单？所以你第一要仰望上帝，你不要怕缺乏，但是如果你信你还缺乏，你要想想是不是有罪，另外是不是你们教会有恶人拖累你，要不怎么整天哭穷呢，对不对啊？说你们更是何等重要呢，小信的人呢、啊、在这里就说了，在上帝里很重要，但是他小信呀。小信是什么？没有说不信啊，小信就是听见了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还是抱怨。小信指的是不专注于遵守主的命令和侍奉，反而一直担心吃喝穿衣这种小问题，这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常抱怨神的一个问题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16章啊，耶稣谈这个法利赛人教的时候，门徒说没带饼啊，耶稣说什么，小信的人啊，是不是、啊、你不知道那5饼2鱼 喂饱了多少人吗？你自己为什么小信呢？也要说重点不是吃饼，不是没有饼，重点是在信仰上你要正确啊，你要仰望上帝依靠，因为上帝能5饼2鱼喂饱5000人，最后7个饼喂饱4000人，那怎么能喂不饱门徒呢？你为什么小信啊？所以说这一段始终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信心，是吧？一开始除了假冒伪善，除了贪心，对吧？然后就是别为自己过多的做世上的打算啊，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你看这个12章中间一大段是讲信心，我们这个教会生活，我们在世传道，仰望天国供养，很多时候就是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2章29节到32节啊，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还是在讲信心，是不是？本章的重点是讲，但是讲信心之前先除了假冒伪善和贪心，以及对世界那种高档生活的渴望，否则的话就没有后边这信心这一说。很多人过不了前面的几关，你给他谈信心他在骗你啊，我一定凭着信心怎么样怎么样，我凭着信心怎么样，他假，是吧？假呀，他哪有信心啊？假冒伪善就不可能有信心，贪心也不可能有信心啊。这些年很多人伪装成有信心，最后发现全是骗人的，他没信心啊，真的没信心，因为又贪又假又淫又邪。29节说，实际上你们不用求，不用渴求哈，就哎呀，这不用渴求吃什么和喝什么，也不要挂虑。马太福音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路加福音直接说，你别去求，求都不用求，知道吧？不要让这些成为你心中所顾念。这个挂念原文是挂虑，是举高的意思，就你这一生当中天天讲的就这件事。哎，怎么办？怎么办？这怎么办？那怎么办？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这样，知道吧？30节。因为这世界的外邦人所求的，而你们的父知道你们有这些需求，对吧？外邦人求的。31节。然而说另一方面，你们要寻求他的国，然后这些必加给你。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专注于求神的国。专注于，相对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强调神的国，专注于求神的国降临在你们中间。神的国，耶稣在路加福音经常讲神的国，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你们要求上帝的全能和国度降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能力去讲解圣经，有能力听懂圣经，然后有能力遵行圣经，且有神迹奇事异能伴随着我， 生命之道所领受的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求主的教会，求这真正的门徒在一起聚在一起，先求神的国啊。这个马太福音强调什么？神的国神的义，但路加福音单独强调只求什么？神的国，是吧？神的国。祷告的原则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个被称为主导文的当中呢，就知道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尽赐给我们。怎么求的？先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最后是什么？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祷告在信仰什么时候都是先求神的国，然后等候神供应。求神的国就是求神让我们有讲道的恩赐，听到的恩赐，是吧？然后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使我们知道天上的全能。不要效法外邦人，不要被吃喝穿忧虑的事情占满你的内心，占满你的人生。要求神国，遵守主一切的命令，专注于教会的传道师。基督徒既不能假，也不能贪，也不能光追求高档世俗生活，也不能一味的为这些事情去焦虑，为吃喝焦虑，这个事能拖累你信仰啊。三十二节，不要惧怕这小群羊，小羊群，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要知道，第一呢，真正的教会是羊群，且是小羊群。你看那大宗派，那大教群，那是教会，那不是教会。啊，神的国呢，在小群中间，在这一群小群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国就在他们中间了，对不对？神确实愿意把国赐给这小小的羊群啊，所以你们不用惧怕。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战胜了四王之后，上帝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父神呢，只要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只要我们能够讲出真道，听懂真道，且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有任何可惧怕。你知道神的国在你中间，你知道教会的道是对的，你就不需要惧怕啊！你惧怕的是神的国离开你，教会没有恩赐了啊！牧师开始胡说八道，会众开始奸淫偷盗，假冒伪善，是不是？教会里边乱成锅粥，假冒伪善人在里边猖狂，这种时候你要害怕。但是神的国在你里边，圣灵在你里边，你就不需要害怕啊！天上的父将永不朽坏的国度赐给我们，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我们害怕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二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今天的最后一步，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全能，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一段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啊，路加福音独有。好，我们看三十三节，你们要卖了你们所拥有的，去进行周济。注意，周济这个词它包含的意思是怜悯的意思，它指的是善事怜悯，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之不竭的宝库在天上。看了吗？钱囊宝库在那里，盗贼不能靠近，虫也不能出坏。你看这里明显和第十二章前边那个贪心的财主，那个灭亡之子做了个对比嘛。那个是又拆又建又预备，最后灵魂突然被夺走，他的钱财也没了啊，因为有虫蛀，是吧？有贼偷啊，做一个对比嘛。这个今世之子和属灵的人，他在神那里是两种不同的结局啊。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呢，人绞尽脑汁去理财，但人终究会失去，因为总有恶人骗子惦记你的钱财，对不对？在世上被人骗财骗色这种事是免不了的，因为这个世界有魔鬼，他们要么普通人骗你，要么掌权者呢，他利用法律他骗你的钱。所以说这个世界你想保财你是保不住的， 各种骗子，各种理财，各种苛捐杂税，各种人的各种政策，都是天天收割韭菜，对不对？为什么市场会有这种事情？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让一切不追求天国永生的人，在耗尽心血之后，所有所爱的钱财归于别人。从传道书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已经定下的结局，啊，人在世界上他追求钱财、名利、地位，这些终将成空。所以当在这里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要从世上的国移民到天上的国，把世上的钱财转移到天上。这转移到天上的财富无人能夺去，你这移到天国的身份可以住到永远。今天有个话题嘛，热衷移民嘛。为什么热衷移民？他觉得这个国家不好，这个国家过得苦，他才会移民，对不对？移民之后还得做什么？你想办法把钱财转到另外一个国家，但这个转移钱财它就是个问题啊，对吧？每年只能带很少的钱财，你通过各种各样的中介可能让人黑一笔，对吧？也要说在市场移民是很难的，移民难，转移钱财更难。但是在天国不一样，在天国你可以做到无缝衔接啊，在天国可以做到零手续费啊。你要知道在这讲什么。三十四节，因为你们的宝库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注意哈，马太福音说世属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是吧？约伯记说被杀人在哪里，说这个鹰和他的雏也在哪里吸血。这就一样道理哈，你在哪里，你的心财宝在哪里，心也哪里。这里就告诉我们，你通过一个人专注什么可以看出他有没有得救。一个人天天贪财好色，求都世上的事，又淫又邪，他就根本就没得救，因为他心里没有上帝的国，对不对？他要有上帝的国，他天天在求那些哎呦恶心恶心的事，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一个人他专心于维护世上的钱财，哎，把自己的价值的高高荡荡，把自己整得非常利索，在经营自己，他的心一定在世界，那他将来的结局就在地狱。一个人专注于上面的赏赐，他在教会就不会作恶，他会竭力的去侍奉，他的教会做一切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他的这个，你明显就看出这个人他是天上的子民。你钱财在哪里，你的心财在哪里嘛？你说我信耶稣，你专注于世界，那你就肯定是在假装信耶稣，对不对？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一个是在天上有存款的人，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作恶的人？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光专注于世界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啊！接下来注意哈，说要变卖你们的财产进行周济，为自己做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之不竭的宝物在天上，在那里贼不能盗，贼不能靠近，虫也不能蛀坏，因为你的宝库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注意这个关于这个变卖一切进行周济，变卖一切进行周济。然后你看路亚福音第五章哈，包括路亚耶稣说什么，你看圣经说彼得和约翰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然后那个税吏啊，就是马太和税吏，他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这些门徒被主呼召之后，他就是扔掉一切跟随耶稣，没有任何的质疑，对不对？耶稣在路亚福音十四章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舍弃一切跟随主是最基本的心智。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有一个少年官，他说他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在他已经遵守一切命令的前提之下，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钱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要来跟随我，最后他做不到啊。所以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然后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了怎么样，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有永生，对不对？然后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周济和这个施舍是什么意思。周济啊，它指的是怜悯。路加福音十一章，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都与你们洁净了。贪财嘛，贪财多奉献就洁净了。重点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一个问题，尤其我们在中国，尤其在这个时代，就是这里，坛场门徒也是让我们 去变卖自己的一切，他到底要做什么？重点是这变卖一切得来的钱财要用做在什么人身上，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接受这些钱财，什么样的人没有资格去使用这些奉献。答案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当彼得讲到之后，那人悔改信耶稣受洗之后，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对不对？这就是初代教会所做的啊。然后呢，第四章使徒行传，许多信的人呢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他东西一样东西是自己的，都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有需的分给个人，他们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你看耶稣前面讲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后边更进一步，让人舍弃一切变卖一切跟随主。所以说我们通过使徒行传可以得知，耶稣的命令他不是让门徒拿着变卖一切的这些钱财去到世上搞什么慈善事业。今天有一些所谓的明星基督徒搞慈善事业，你要注意，这些钱是交给使徒，交给那些在教会做全职侍奉的仆人去支配。今天你看那些三次教会那些人的奉献，什么教会有董事会啊，有什么执事会啊，最后每个月给那传道人100块钱，然后其他钱怎么存起来啊，说是盖圣殿啊，搞其他事情。也就是说，这些财物首先是作为供应传道用的，对不对？供传道用的。另外是什么？确实有缺乏的弟兄、孤儿寡妇。圣经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首先是坐在教内的，尤其是那些传道人身上，你知道吧？今天我见过中国教会很多畜生，他说传道人就应该卖了车房，然后全部奉献出来，然后全职侍奉。对呀、啊，那大家都卖车房呗，对吧？为什么不可以啊？那你不做嘛，对吧？然后我还见过畜生，他让传道的家庭把房子都捐出去，然后怎么样？他说我不奉献，就这种的。所以说，圣经说的这些善行啊，首先是坐在传道者身上，坐在教内身上的，而不是世界身上。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而且你看提摩太前书哈，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让他在自己家中先学着行孝，报答亲，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的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祷告的啊。那耗厌了寡妇，让他怎么样？让他去重新再嫁。然后那不看顾亲属，背着真道，比不信的人还好；不看顾自己家人，更如此。寡妇记在册上，必是年龄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行善的名声，就是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圣经说的这个能够接着奉献，首先是全职传道的，这个有些。另外是什么？真的有缺乏，60岁以上，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不是那结婚离婚又淫乱的，然后一直在奉献。如果家中有儿女，让他儿女去，这不要占用教会的奉献。也要说，你看圣经的原则，教会奉献它最大的就是支持传道，对不对？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踹狗的时候，不可拢着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我再问一下，这舍弃一切奉献出来这钱干什么？首先是支持传道啊，支持做全职侍奉的啊。就是说一个人他把所有的钱财，他把他的家业都全投到福音身上啊。然后你又知道啊，后圣经说这些善行什么意思，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不是先坐在教内人上吗？怎么今天有人上世界上去行公益，世界上做慈善？那是错误的。若有弟兄或姐妹吃人肉体，缺了这样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安的去吧，却愿你吃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用处呢？对吧？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变卖一切周济贫穷这个事情做对了，你就如同初代教会一样被圣灵充满，你是蒙福的教会。你做错了，你就一定掉到假冒伪善的假师傅的割韭菜的陷阱里，对不对？ 离我们时代比较近的，像太平天国，共产主义，那个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好多人就卖了田产捐给他，说是反共公用。那个洪秀全说，我是耶稣的弟弟，然后降临在人间，然后什么这个行公义，推翻这个清政府的暴政，是吧？那共产主义兴起的时候，也有老大人卖了田产，把钱捐给他。今天有很多基督教里的异端，那不有吗？说耶稣几几年降临，然后呢卖了田产捐给那个教主，然后到山洞里等着，结果说耶稣1999年没来，说耶稣延迟了，然后最后的钱就不了了之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你搞错了，你就是邪教，你知道吧？你做对了，你就像初代教会一样。圣经说的这公平公义，你把圣经说的公平公义，那骗子总解释为什么社会公义，上街游行是吧？推行社会改革，啊，圣经说的周界，他讲什么慈善事业，属世界的慈善事业。我告诉你哈，这个社会公益啊，慈善事业，这是他市府政府该做的，这不是我们教会的责任，我们教会没这个义务去做这些东西，啊，教会是传天国的福音，啊，让人认罪的，不是搞这些世俗事业的。也要说那些什么搞政治的基督徒，那些公职都是骗子，基本上，啊。圣经说的公平公义，教内公义，慈善善行，教内善行。你不按照圣经公义去支持教内的，坚持教会的公义，却投身于政治运动，不按照圣经去奉献供养传道者，把钱捐给这些世界的机构，你就偏了。今天还不今天什么有那个什么巴以冲突，有给以色列捐款的，还有俄乌战争有给乌克兰捐款的，还说哎呀这个教会钱捐钱了，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我要坐在主身上，这不都是胡扯吗？我见过很多假冒伪善的，他特别关注这些世上的政治啊，世上慈善，经常给一些人打赏，但是传道人又从来没见他真正奉献过，就是奉献也给传道人剩饭撒盒子俩枣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在讲什么。在今天中国教会很多时候在这个对传道人的奉献上，他完全就是邪教的作为。有些过去三次教会有些家庭，我为什么不去了？他说你来吧，从前他们找我有个理由，他说我是免费的，啊，一方面教导我不拿工匠，一方面给家姊妹说，你要让老公做一个一辈子不拿别人奉献的传道人，你看就是这么邪乎。后来没人想到了，就给我打电话，你来吧，有工价，一个月给你200，啊。有的一年给我点钱，然后我就到处宣扬，啊，我指望你那200块钱，我指望你那几百块钱，我家早饿死了，对不对？所以说传道人呢，他是把一切全职侍奉投到这个真道身上。那么来到教会跟随的人，你有能力在世上挣钱，你更应该把一切全都摆在主面前，这是最基本的。耶稣讲的这些话绝对不是极端，乃是一个门徒最基本的事情。今天人在做什么？他有钱捐给宗派，捐给名目，捐给那些搞讲政治的什么大 V 啊，在一些什么媒体上发表所谓的什么福音内容，那些骗子啊，甚至给什么以色列捐款，给什么乌克兰捐款，他从来就不会去支持真正传真道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说你变卖一切跟随主，变卖一切周济穷人，这个穷人是谁？首先在教会就做，因为传道的人他没有能力去在世上做工作。另外一个是什么？那些真正缺乏啊，一直在做主工，缺衣少食的啊，圣经不满足人的贪心，但是呢最起码的衣食住行呢还是要去帮助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要看看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在讲什么，这里的每句话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时代是不是邪恶淫乱？所以说呢，从前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呢，我们在福音事工上确实付出了很多，我们这几年呢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家，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再去传道。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这些中国这些基督徒这些牧师实在太假冒伪善，太恶了啊。有的吧是假冒伪善，有的又淫又邪又贪啊，非常假。所以说从今以后呢，我们讲道，我们从前很多事是为他们传道，是为拯救灵魂，从今以后我们先讲我们教会自己的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去听到，然后每次讲的不多，听见就去遵行啊，总比听见不去做的人强。 你不但要听要信，而且你去做，你听了这个你不去做，你就有罪了。那个雅各书不说吗？有行善的能力和心，却故意不做，你就有罪了，你就有罪了啊。好，弟兄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